阳光里的爱。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印第安纳州的监狱的一名警卫来到了监狱鞋铺。铺子里有一个囚徒叫吉米，此刻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做鞋面。那个警卫把吉米带到办公室，监狱长把州长刚刚签发的赦免书递到吉米的手里。吉米瞟了瞟手中的赦免书，心情并不愉快。他被判了4年刑。可是像他这样朋友众多、神通广大的人被关进监狱，通常最多也就待3、4个月，甚至连头发都不用剃。可是他在里面已经关上10个月了。监狱长是一个说话幽默而且尖刻的小老头，他一边吸着呛人的雪茄，一边笑嘻嘻地说：“
哎，吉米，你明天早上就可以出去了。你小子本性不坏，记着以后别再撬保险箱了。”
吉米露出一脸的惊奇：“你是在说我吗？我可从来没有撬过保险箱啊。”“
像你这样无辜的人被关进监狱，不是这个原因就是那个原因了。”
监狱长又长长地吸了一口雪茄，笑着嚷道：“
克劳宁，把他带过去，让他穿上外出的衣服，明天早上7点把他带到审候室。”
这个晚上特别漫长，第二天早上7点，吉米被准时带到了监狱长的办公室。他穿了一套不合体的衣服，鞋子硬邦邦的，走起路来嘎吱嘎吱的响。这些都是州政府配发给刑满释放的人员穿的。管理员把一张火车票和一张5块钱的硬币递到了吉米面前：“
这钱是政府给他的。”
监狱长又把一支雪茄递给吉米，又和他握了握手。接着吉米就走出了监狱的大门。这个叫了10个月的9762号的吉米终于来到了外面的阳光下。在监狱登记本上的记录是由州长赦免。吉米来到了一家饭店，要了一只烤鸭、一瓶白葡萄酒，然后是一只比监狱长给他的要高级得多的雪茄。他在这个优雅的饭店迫不及待地品尝着自由的喜悦。从饭店出来以后，他就悠闲地来到车站，然后就上了火车。3个小时以后，吉米来到了铁路边的一个小镇。他走进一家咖啡店，从店老板那儿要过一把钥匙，脚步轻快地上了楼。他打开了一个小房间的门，这是吉米的家，一切都是原封不动的。著名侦探本普莱斯带着警察就是在这里抓获吉米的。当时扭打吉米时被扯下来的领扣现在仍然是留在地板上面。吉米从墙角落隐蔽处推开了一小块面板，从墙里抱出一只积满了灰尘的小箱子，打开箱子，里面是钻头、钉头、手摇曲柄钻、撬棍、夹钳，这是一套东部地区最好的盗窃工具，全用上好的钢铁打制，而且都是最新的设计。另外还有2、3样小器件是吉米自己发明的。这套家伙是吉米花了将近$900才在一个专门为职业小偷打制工具的地方弄来的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吉米下了楼，穿出了咖啡店。此刻他的衣着十分得体，而且很有品味，手里提着那只已经擦干净的工具箱。就在吉米被释放后的一个星期，印第安纳州盗窃4起，先是发生了一起毫无蛛丝马迹的保险箱撬窃案，大约失窃了$800。接着是一个申请过专利的防盗保险箱被轻而易举地打开了，里面的$1500被一扫而光。随即是一家银行的老式保险柜又出了事，被偷去了$5000。数起窃案终于引起了著名侦探本普莱斯的注意。他来到几处现场，通过侦查很快地发现了这几起盗窃案的手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他对身边的助手说：“
这是吉米的手法，我敢肯定他又重操旧业了。看那个密码盘，他轻而易举地就被撬了出来，不是他的钳子做不到这一点。看那个衬衫攥得多利落，吉米从来只需要攥一个孔就行。是的，看来我又该去抓吉米先生了，要不然他还会干下去的。”
本普莱斯对吉米的习惯了如指掌，远途作案、单独行动、迅速逃离、频繁转移，这些是吉米总能够成功的逃脱。 就在人心惶惶之际，警方向外界发布消息，说是本普莱斯对此案已经有了线索，破案指日可待。这时那些将巨款放在保险箱里的人们感到了几分轻松。事实正是如此，大侦探本普莱斯此时正像一头鹰犬一样瞪着大眼，扬着利爪，搜寻着吉米这个猎物的踪迹。一个下午，吉米带着那只沉重的箱子来到了埃尔默，下了火车。埃尔默是一个小城，离铁路五里地。吉米看上去就像一个回家度假的大学生一样，他沿着人行道正走着，忽然一个年轻的女子从他面前走过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吉米怔住了，没想到天底下竟然有这么漂亮的姑娘。他一见钟情，几乎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他傻乎乎地看着那个姑娘走进了埃尔默银行，自己也身不由己地走上了银行的台阶。他把在一边闲逛的一个男孩拉了过来，塞给他几个硬币，从他嘴里打听到那个女子叫安娜贝尔，这家银行就是他爸爸开的。吉米打听完之后，便来到斯特旅馆，用拉夫的名字登记了一个房间，和这个陌生的女子偶然相遇，神奇地改变了吉米的生涯。他决定以拉夫的身份留在埃尔默做一个商人。经过了解，他知道这个城里还没有专门卖鞋的那样的店，鞋子都是由那些杂货店兼卖的。吉米在监狱的时候学到了制鞋修鞋的好手艺，于是他便开了一家鞋店，生意竟然是十分的兴旺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吉米在社交圈中也获得了不少成功，交了不少朋友，其中就有他为之倾倒的安娜贝尔。到了年底，拉夫先生得到众人的尊敬，鞋店的生意依然是十分兴旺。安娜贝尔的父亲是一个淳朴的乡村银行家，安娜贝尔还有一个已婚的姐姐，拉夫和他们一家相处得很好，好像他早已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。一天，吉米给圣路易斯的一个朋友寄了一封信，他在信上说，一年前我就已经洗手不干了，我现在开了一家很不错的鞋店，过着很清白的生活。两个星期之后，我将和世界上最好的姑娘结婚，告诉你，她是一个天使。为了她，哪怕是100万放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去动一个子儿。吉米在信上约那个朋友下周三晚上9点在小石城苏里文家里见面。他还把自己花了那套1000美元也别想买到的工具送给那个朋友。吉米把信寄出的那天晚上，本普莱斯坐着一辆租来的马车悄悄地来到了埃尔默。转眼几天过去了，到了和那个朋友见面的日子，吉米到小石城去，除了把那套工具交给朋友，他还准备去小石城订结婚礼物，然后给未婚妻安娜贝尔买些东西。早上，吉米和安娜贝尔一家人吃了早饭，安娜贝尔的已婚姐姐和她两个女儿也在，一个5岁叫埃格萨，一个9岁叫梅。吃完早饭，一家人来到了吉米一直住着的旅馆。吉米跑到房间把那个箱子提了下来，接着他们一起到埃尔默银行，因为在吉米去火车站的马车等在那里。一家人穿过高高的橡木围栏来到了银行的内室。虽然吉米是陌生人，但是银行里没有谁阻拦他，因为职员们都知道他的身份。安娜贝尔显得很高兴，她戴上了吉米的帽子，调皮地说，我像不像一个鼓手？说着她又去抢吉米手中的那个箱子。啊，拉夫，这个箱子好沉啊，好像里面都装满了金条。吉米冷静地回答，里面有很多鞋拔，我还要去还给那个朋友呢。埃尔默银行的金库安装了新的保险装置。安娜贝尔的父亲，那个银行家，对此十分的自豪，他坚持要向每个人都介绍一下。金库很小，那扇门是获得过专利的，一个手柄同时就能够锁上3个钢栓，而且还带有定时锁。老银行家津津有味地解释着那金库的那扇门的工作原理，吉米很有礼貌地听着。埃格萨和梅这两个孩子好像对这个亮晶晶的东西极有兴趣。他们正在室内说话的时候，大侦探本普莱斯也走进了银行的大厅。他两眼不停地望着围栏里面，旁人看来好像是在等什么人。突然， 银行的内室响起了女人们的一片尖叫，紧接着里边就乱开了。原来趁大人们不注意的时候，九岁的梅把五岁的埃格萨关到了金库里边。他照着老银行家刚才的样子把门栓扣上，然后拧了密码盘。老银行家扑上前去，抓住手柄用力摇了一会儿，但是金库的门纹丝不动。老银行家痛苦地说道，
电视中和密码还没有设置进去，
这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将门打开。金库很小，漆黑一片，也没有多少空气，五岁的女孩在那里会坚持不了多久的，再说就是吓也会把她吓昏。从金库里传来埃格萨绝望的惊叫，声声揪心。安娜贝尔的姐姐哭喊道，
她会被吓死的，打开门把她砸开，你们几个男人就不能想想好的办法吗？
老银行家的声音在颤抖着，
最近的话也只能在小石城才能够找到会打开门的人，可是那要等多久啊？上帝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安娜贝尔的姐姐拼命地用手打着那扇门，这会儿她已经是快发疯了。安娜贝尔看着吉米，眼睛里充满痛苦，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她所崇拜的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她所崇拜的男人应该是无所不能的，但是面对此刻的悲剧，他能有所为吗？安娜贝尔知道这种可能性几乎于零，但是他还是轻轻地开了口，
拉夫，你有办法吗？试一下好吗？
吉米看了看安娜贝尔，嘴角和眼里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意。安娜贝尔，把你的玫瑰花给我好吗？安娜贝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更不明白这玫瑰花和开金库门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他还是很快地把花从衣服上摘下来，放到吉米手里。吉米把花递到了鼻子底下，用力嗅了嗅，他要让安娜贝尔的花香沁人心脾，拴住自己的心，镇住自己的魂。今天重操旧业是为了救那个女孩，千万不能因为这个而心猿意马。吉米把花塞到了马甲口袋里，脱下外衣，卷起了袖管。此刻拉夫已经不存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浪迹江湖、贼名昭彰的吉米。
你们都让开！
吉米发出了简短的命令，随即把箱子放到桌上，哗地打开了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已经感觉不到别人的存在了，敏捷地把那些锃亮的奇异工具一一摆开，就像以前干那种事情一样，吹起了轻快的口哨，熟练地摆弄起来。在场的人都像着了魔一样，静静地看着吉米。一分钟以后，吉米把那把最为得意的钻头已经开始平稳地钻起了门。十分钟不到，他就把钢栓给松了，紧接着砰的一声，金库的门随即打开，这创造了他盗窃史的最高纪录。埃格萨哭着奔出了金库，他晕倒在母亲的怀里。安娜贝尔和老银行家他们悬着的心这才平缓下来，全都感激地望着吉米。
拉夫先生，
从银行大厅里传来了熟悉的叫声。吉米一怔，他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他没有犹豫，穿上外衣，穿过围栏，向大厅走去。突然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挡住了吉米的去路，他正是大侦探本普莱斯。吉米望着他，脸上露出了无奈的微笑。
你好，你终于找到我了，好吧，我们走吧。
刚才银行室内发生的一切，本普莱斯已经知道了。经过这几天的调查，他知道拉夫已经不是吉米了，于是他对吉米说，
我想你认错人了，拉夫先生，你的马车在等你是吗？
说完他转过身沿着大街走了。吉米朦胧的泪眼望着远去的本普莱斯，大街上一片阳光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